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警告伊朗永远不要威胁美国，中国再度爆发疫苗丑闻，公众反应强烈。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加热点快评，假疫苗案激起民怨沸腾，官方如何收场？主话题是习家军急于护主，定于一尊，谢高层裂痕。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警告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不要威胁美国。此前不久，美国国务卿在一次演讲中批评伊朗领导人。川普星期天晚间发推文说，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永远别再威胁美国，否则你将承担后果，正如有史以来为数不多的几次。我们不再是那个为你充斥暴力和死亡的癫狂言论站台的国家了，小心点。川普似乎呢是在回应星期天早些时候的有关报道，报道引述鲁哈尼的话警告川普说，不要玩弄狮子的尾巴，那样做必将后悔。伊朗国营媒体对川普总统的推文未予理会，指称呢那是对鲁哈尼总统的一个被动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在加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讲话时指出，伊朗政府已经成为伊朗人民的噩梦。他说，美国的目标是要看到伊朗国内的人民能跟住在美国的伊朗人一样享受生活。深圳嘉士科技公司的几十位年轻职工近日呢因筹建工会被厂方威胁恐吓殴打报复，但却被抓进派出所扣押，并且遭到暴力对待。虽然24小时之后获释，但其中有人在派出所内受伤，同时呢工友们向派出所递交抗议书也被拒绝接受。这些工友星期天在派出所外抗议，要求警方追责打人警察，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网上大量视频图片及消息显示，深圳嘉士科技的几十位年轻工友7月22号在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外抗议，他们手挽手不时高喊维权口号，且轮流演讲，要求追究打人警察的法律责任并公开道歉。他们周围部署了几倍于他们的警力，在自称是分局纪委纪检监察组主任、督察大队副大队长、信访办主任的警官承诺将接受投诉，3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之后，坚持了十几个小时的工友晚上才集体撤离。中国总理李克强要求对一家制药厂被指责在生产狂犬病疫苗时违规展开调查。长春长生生物公司被勒令停止生产并从市场上收回疫苗。此前中国国家药监局查出这家公司伪造生产和质检记录。李克强星期天发出一项批示，谴责有关企业突破道德底线，并誓言呢会坚决打击任何危害公众健康的行为。目前还没有因为这项疫苗导致身体受到伤害的报道，但是相关新闻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波批评声浪。长生生物公司去年就因为被发现一批疫苗不达标而被勒令停止生产。中国过去十年中出现了一系列伪劣食品和药物，政府一直呢在努力在国内和国外重振人们对中国食品的和药物的这个信心。最恶劣的一次呢食品伪劣事件发生在2008年，当时有30万儿童在食用了三聚氰胺毒奶粉之后生病，其中有6人死亡。中国再次爆发严重危害公共健康安全的假疫苗丑闻，引起了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不寒而栗，深感恐慌。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中国近年来不断传出毒奶粉啊、地沟油啊、这个假烟、假酒、假药和假疫苗的这个丑闻。那么这一次假疫苗事件是怎么回事？这个事件有多严重？
近来呢，有多家中国民营企业生产不合格疫苗被曝光，有人呢实名举报，包括长春长生、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深圳康泰生物等，这些公司啊。那么今年呢， 距离中国爆发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呢已经过去了10年，毒奶粉造成一些幼儿终身残疾甚至死亡，现在呢仍然有受害者和受害家庭继续维权，官员问责也没有了下文。2009年，时任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的孙贤泽，因为三鹿毒奶粉事件受了记过处分，不过呢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反而升官，离开了这个食品监管去监管药品。那么直到今年1月，孙贤泽还担任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的副局长，官拜副部级。那么近几年关于问题疫苗的传闻不断，到现在呢舆论是集中爆发，当局成为网民批判的众矢之的。就在上个月，官媒新华社还报道说，国产和进口的同种疫苗在质量标准和安全性以及使用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别。那么这次疫苗丑闻惊动了中共的高层，正在非洲访问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啊，是刚刚这个官媒新闻联播报的啊，他说这个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疫苗的行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要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那么稍早前呢，中国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展开调查，对不法分子依法严惩，必须给人民一个交代。不过呢，在网络上大量讨论的帖子被删除，有网民调侃说，看来民众的嘴确实被交代封上了。那么2年前，李克强针对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件呢，曾经做出过类似的表态，看来2年前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据报道，长春长生的不合格疫苗流向了山东省，记者呢今天给山东省卫计委打电话，但是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那么昨天呢，山东大学法学院一位副教授啊刘家良致函山东省卫计委，要求信息公开啊，他要求公布采购这批不合格疫苗的这个招投标的文件。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我当时采访他的一个录音。
嗯。
现在吧，还没法复盘啊，因为我没有看到材料，你知道吧？
这件事情为什么引起了这么大的这个反响？
这个事吧，是我关注的，我关注吧是就是我申请的。这个招投标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问题啊之类的，你知道吧？我都不关注整个的这个事儿。
这个事情应该是信息公开的，是吗？
我目前是这么判断，所以不我就提了个申请。
那这个信发去多久了？
昨天发的。
目前还没有任何回音，是吧？
没有，它有个期限嘛，就是法律规定有个期限，对。
那么这次黑心疫苗丑闻的波及面呢，相当之广。涉事企业占据了中国国内疫苗市场的半壁江山，引发了公众对疫苗安全的普遍担忧。接种不合格疫苗是不是会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目前呢还不得而知。但是官方发布消息说，山东、河北、重庆将开展疫苗的补种，但是何时进行尚未宣布。许波，
好的。那么显而易见呢，我们看到这次假疫苗事件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引起了广泛的这个震动。那么现在民间反应如何？这方面又有什么值得观察的这个情况呢？叶冰，
早在去年，长春长生的疫苗就因为不合格被调查，但是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呢，在中共19大闭幕后，也就是开启了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之后，还就此事发出通知。不过这份通知呢标注着不予公开的字样，通知内容还包括加强舆情监测等等。那么在狂犬病疫苗事件后呢，7月18号，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局对长春长生公司罚款344万元人民币。显然呢犯罪成本这样轻微的处罚是难以遏制疫苗造假，也没有办法平息沸腾的民怨。网络上一篇疫苗之王的文章被披露了这个奸商的偷工减料、弄虚作假，黑幕重重。文章说呢，一些商人瞄准老牌的国营疫苗企业改制私有化，迅速拿下了多种疫苗的生产牌照，谋取暴利。有信息披露， 长春长生的掌门人高俊芳，2001年年薪呢，6万，那么2006年他就以7000多万的这个控股呢，这个来掌控长生公司。那么钱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谜。目前呢，高俊芳以及4名公司高管已经被警方审查。那还有报道说呢，长春长生公司呢，在多个地方向政府官员和医院行贿。
嗯。
网上还爆出高俊芳的儿媳妇，晒名包、秀豪车的炫富照。不过，现在民众最关心的是疫苗的去向以及后续的处理。中国国家药监局称呢，已经立案调查，涉嫌犯罪将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我们知道，知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呢，2010年啊，发表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的报道，当时呢有近100名儿童因为不明原因致死致残。报道发出后呢，王克勤却被辞退，事情呢也就不了了之。那么其他地方也有接种疫苗导致智力低下、残疾甚至死亡的案例，不过大多数的时候呢，由于没有办法证明是注射疫苗导致的后果，那么家属和受害者的维权道路也是困难重重。
嗯，
维权律师啊，比如说常金玲，10年前就为疫苗受害者维权。2016年呢，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啊，还有呢，这个结石宝宝之家的创办人赵连海，以及毒奶粉受害者家长郭丽也都遭受了劳役之灾。
嗯，
正在申请疫苗信息公开的这个湖南公民汪伟波，他今天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国的监管系统呢是缺少独立的监督机制，给官商勾结钻了空子，因此呢问题不断。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你本身监管的人，他跟这个相关的企业有利益勾结的话，这个你就没有另外一个第三方的机构来监管，这个来制衡这个监管机构的话，那很难有那个效果。哪怕你就是说这个药品的，哪怕药品及这个疫苗的，哪怕你再有好的城市，再有好的制度的话，它还是会出问题。
眼下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非洲访问，那么中国官媒的头条也是习近平在非洲的外交活动。网络上呢，就有很多网民要求领导人引咎辞职的这个呼声，还有人呼吁不要在非洲搞撒币外交，而是要把人民的血汗钱用到公共医疗卫生和健康保障方面。李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我们加热点快评，假疫苗案激起民怨沸腾，官方如何收场？主话题是习家军急于护主，定于一尊，谢高成裂痕。好，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吉林长春市长生生物科技公司先被揭疯狗症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之后呢再爆出生产的逾25万只百百破疫苗全都是劣药，引起社会震怒，民怨沸腾。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网络自媒体都口诛笔伐，形容这次疫苗问题带来的危机呢，比起10年前爆出的毒奶粉事件更为严重，甚至 将引发一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在讨论主话题之前，加一热点快评：假疫苗案激起民怨沸腾，且看官方如何收场。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啊，伪劣疫苗事件在中国掀起一场巨大的舆论风暴，那么您如何评估这一次事件的性质和它的影响呢？胡先生，
这个假疫苗事件它的性质非常恶劣，
嗯，
影响也非常大，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说它甚至超过了上次毒奶粉事件。你说第一，这个奶粉不是每个婴儿都要喝的啊，可是呢疫苗是每个婴儿都要打的，所以它的影响面会更大。
嗯，
再有呢，就关于假疫苗的问题也不是第一次，早在2010年山西就有大概上百名这个儿童由于这个中了假疫苗这个或死或伤。嗯，另外呢就是在前年那个这个山东的假疫苗问题也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而当时呢这个官方媒体也有所披露，政府也说要严肃处理，结果呢到现在居然又发生了这种同样的事件。再有呢，这个事件和当年的这个三鹿精氨毒奶粉事件相比，当时那造成这个舆论也很轰动，政府也这个诅咒发誓要严肃处理，可是到头来我们这个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并没有明显的改进，那一些相关的官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一些为这件事情起了维权的律师啊、受害者的家属啊，反而这个进了监狱等等。那这情况，再说就到最近，就是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啊，当局一方面说要调查，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呢，可是很多网民他们的言论，在网上的言论，倒受到了审查，倒遭到了屏蔽，那这里更引起人们的不满。那总的来说呢，你这个在这个当今中国，与官商勾结，一起向前看，导致各种这个问题非常多，而在这个药品和食物这些问题上，由于它关系到人的切身的身体健康，那影响就那个情况就格外的恶劣。而政府在这方面呢，政府本来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可是政府的信任度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一再受到这个巨大的冲击。你说十年前毒奶粉事件就已经使政府的这个微信这个信任度降到低点，那么到了这次再发生同样的类似的事件，那可以想象他对政府这个信任度的这个冲击一定会比原来还更要强烈。
嗯，好，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在中国的五大官媒都出面口诛笔伐，总理李克强也出面批示要一查到底。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这个应对措施，如何或者说能不能平息民怨呢？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习总也做了批示，对这个事儿要求严查严办等等啊。这个现在来看呢，这个事件是在继泼墨事件以后再一次的火上浇油。
嗯，
因为一边正在这个国外大撒币啊，这个对一个非常富有的这个阿拉伯国家还贷款200亿美元，就这样的事儿。然后另一头我们就看到这个国内啊，这个药企为了谋取暴利，出了这样黑心的事件。那这次事件比起以往的这个疫苗事件，还有比起那个影响更大的这个三鹿奶粉事件来看，这次恐怕更难收场。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情绪已经跟这个若干年前是不一样了。
嗯，
这个五年来积累的这种体制性的弊端呢，它现在是接连爆发，所以呢这种形式就是说，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李克强出来批示，然后紧接着我们看这个习近平也出来批示，那说明这件事情如果应对不好的话，有可能这个进一步的引发国内的一些个社会动荡。
嗯，
因为这些问题它关系到千家万户，这个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小孩，那这个牵动的这个面和牵动的人心，那这个不是一般的情况。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可能还会观察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在对舆论的问题上也没有完全压死， 啊，当然也有压制，但是呢，这个官方呢在抢这个话语权。那么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目前这个伊巴手所面临的这种形势，那么还有即将召开的这个所谓北戴河会议，那体制内会不会也有人利用这种形式来对这个权威，对最高的权威发难？
嗯，
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完全存在这一类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次可能当局也是高度的紧张，高度的防范。
嗯，
谢谢。
好的，我们拭目以待，来做进一步的观察。好，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下面我们就转入主话题。在习近平个人崇拜热有所降温之际，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呢，在全国人大常委这个党组学习会上表态，要严守政治纪律，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定于一尊的正面提法源自习近平本人，而他在中共传统表述上呢，却经常具有反面的意义。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本人及其亲信的这种诡异和极端的提法，反倒暴露了这个中共高层的分裂，尤其是中共七常委中并无其他人跟进。而就在栗战书要确保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无上地位的第二天呢，网上热传山西日报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政治制度不能定于一尊。那么中共高层分裂是不是空穴来风？北戴河会不会掀起巨浪？能不能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真是个多事之秋，习家军在多事之秋这种形势下呢，纷纷来出面护主。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中办主任丁薛祥、中国这个公安部部长赵克志等人呢，其中两人都提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那么我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对这个提法有何感想？
这个栗战书和赵克志都出面维护习近平的一锤定音，定于一尊，这非常令人反感。这使我首先想起林彪在文化革命的一段讲话。林彪说，中国是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大国，有7亿人口，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正确的思想、革命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当我们回顾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毛泽东的最大罪恶就莫过于他用一个人的脑袋来代替七亿人的脑袋。那么这个事情如今又重新再度出现，当然就让人非常非常的反感。你比较起来呢，我们发现这个栗战书和赵克志这个讲话呢，和当年习近平、林彪还略有不同。林彪用的还是这些革命的语言，而现在的讲话，这个所谓定于一尊，他干脆就用古人的语言，干脆就用这个秦始皇时代的语言，就更带有那种那个帝王的专制的色彩。当然你说毛泽东原来也讲过，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不过这话呢，他并不见之于这个，并没有登在这个党报党刊上，也没有收到毛主席语录的小红书里头，那么他可见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宜对外公开的。而现在这个所谓定于一尊，那我们知道不仅仅是栗战书、赵克志的说法，首先就是习近平本人的说法，是他自己最先讲出了定于一尊这种说法啊。那么这个问题，我想他当年就表现得更严重，他不但表现出和当年毛泽东同样的要建立一种绝对的权力，这么一种愿望，这么一种这个意图， 另外呢，他更多的显出一种那种霸气，那种霸道，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尤其令人这个令人反感。
好的，那么现在呢，一位网友叫埃德温陈，他回应胡先生刚才的提法，他说，我觉得定于一尊呢是一个很好的词汇，这话充分说明了习近平代表的中共对自己的定位。请问美国的亲华派是否支持一个纯粹的专制皇帝，是否尊重宪政民主的基本价值？然后呢，我们这位网友呢，他点出了定于一尊的这个历史典故，这是李斯他向秦始皇进言，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呢，他向秦始皇进言，他说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这里边呢就非常明确的把这个定于一尊这种说法和皇权联系在一起了。那么我再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定于一尊这种说法，刚才我们说除了跟皇权联系在一起之外呢，他在中共的这个语义上呢，这个褒贬是不清楚的，不是中共传统的这个一种表述。那么习近平本人和他的亲信为什么要这样说，用这样一个词呢？
我觉得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就是在什么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所以呢他现在首先的问题就是当前的困境，那就需要缺什么补什么。这个缺什么补什么我以前讲过多次了，就是正好因为缺少这种一言九鼎的权利，所以才要求一锤定音，然后定于一尊这样的这个做公开做这样的宣誓。那正好说明呢，现在正好是欠缺了这个东西啊，说话可能不算数，或者是执行起来有困难，到底下就遭到抵制。那么再有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定于一尊这个说法它本身是一个双重标准，就是内外有别。从以往的这个言论来看嘛，这个过去在这个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是讲过，这个优秀作品不拘一格，不行于台，不定于一尊。然后去年十九大也讲过，就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所以政治制度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政治制度模式。然后2个月前5月4号吧，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活动上也说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那这个讲的就是说，哎，这个是一种说法，就是不定于一尊。然后现在到7月3号这个4号这个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突然说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啊，这个话就产生了矛盾了，就是以往都是不主张定于一尊的，现在忽然主张定于一尊，这究竟是为什么？那现在其实它是内外有别，就是对外对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他强调不能定于一尊，不能学西方，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但是呢，回过头来到自己的这个朝廷里头，那是必须要定于一尊，啊，这个党内必须定于一尊。所以以往我曾经讲，我说这个家天下和党天下的关系，就是放大了就是党天下，缩回来就是家天下。所以呢，有定于一尊的这种思想也并不奇怪。然后当然刚才也有网友讲到啊，听众讲到关于这个《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头这段记载，其实我要提醒的就是啊，他这个背景实际上是李斯他是说啊，过去是六国是诸侯，所以呢，这个各有各的话语权。那现在呢，这个皇帝统一了天下了。这个所以要定于一尊，要杜绝各种思想，要实行思想统一。所以呢，他建议就是史书只保留秦国的史书，其他国家的史书都焚毁。然后这个书经这个诸子百家之言，只有博士官可以保留，民间的都要限期销毁。然后呢，什么就是其实就是什么呢？所谓历史上的焚书。 就是从定于一尊开始的。
嗯，
所以呢，这个定于一尊完全就是这个意识形态和这个政治权力上的独裁。
嗯，
啊，专断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好的，
谢谢。
那么看来这个别有一定于一尊呢，还别有一层啊。这个深意，我们一位张帆的网友，他回应张立凡先生的这个观点，他说：“别黑白而定一尊，从秦始皇开始，中国人就一直延续着千年的帝国之梦。现在中共又要用这样的梦来愚弄民众。不过时代变了，现在的中国人需要的是宪政、民主、自由的权利，而不是以一国系于一人之身的落后体制。”另外一位叫 Nexi 田，这位网友说：“疫苗的去向，他把。”我们这个讨论呢，跟第一个我们热点快评的讨论联系在一起了。他说疫苗的去向，老百姓出钱给打假疫苗，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真是到处都是丧尽天良的罪恶。什么叫定于一尊呢？不就是一尊丑陋和傻乎乎的泥菩萨吗？那么有人预测啊，说未来中共内部从中央到地方将会有新的一场表忠心的这样一个浪潮，旗帜鲜明的来表态来站队。那胡先生，您预计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
按理说应该有这种现象出现，中央到地方应该这些官员们纷纷出来表态。
嗯，
你全国人大讲话了，你国务院呢，你政协呢，你公安部的讲话了，还有司法部啊，什么教育部啊，然后各省的这个封疆大吏呢，尤其还有军队呢。嗯，那么你按照到现在为止，我们发现呢，除了这个公安部长和人大委员长之外，倒还真没有见到别人在讲这种话。
嗯，
哎，甚至像这个习近平的心腹爱将蔡，北京的蔡奇，另外那个李鸿忠，当然大家都很都对他印象很深了，讲的什么这个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么好像也没有表态，这看起来当然是。有点这个不合常理。不过你从前几次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这个造势来看，这个情况倒也不是这个没有先例，过去几次就常常是这个样子啊。每次包括最初谈什么习核心啊，那也就是有几个人跳出来捧场啊，大部分人呢是按兵不动。这就好比一个人唱戏啊，有人喝彩，不过呢只是没有人敢于喝倒彩，那么大多数人呢他也不鼓掌不喝彩，这当然反映了现在的这个各级这个官员其实对习近平搞这一套呢并不太买账，并不太这个并不喜欢，但是呢他们只是不敢公开的表达。可是你现在这个栗战书啊赵克志这种讲话呢，他毕竟是至少名义上是应该是一种自发的表达，所以你中央你习近平你没法强求大家都去表达。
嗯，
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情况是很可能到头来呢确确实实就这么几个人，也许再跳出几个人，大多数的官员呢还是会采取这个按兵不动的这种情况。
好的，那正像刚才胡先生所说的那样，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除了习近平的亲信几个亲信所谓习家军之外呢，还没有其他人跟进。比如我们看到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他表态了，他表态已经第六天了，今天是。那么政协主席汪洋却仍然保持沉默。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现在体制上可能各派系都是在观望，因为现在一个呢，五零大会，这个北戴河五零大会现在还没有开。那么没有开之前呢还有一点时间，因为这个领导人还在这个非洲访问。
嗯，
所以呢现在正好是这个武林大会没开，但是各自想全经的时候，就是这套拳下面这个会上这套拳怎么打。那我觉得呢现在大家就在看力量对比，那比如说上一次我们记得这个拥戴核心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有过类似的场景，就是这个大家纷纷表态，大概全国30个这个省市吧，可能有一半左右表态了，还有一部分就没表态。
嗯，
那么这个当然最后到了这个全会上还是把这个核心给这个立住了。那这一次到底会怎么样，这个现在的形势还是很不明朗。虽然我们看啊，从7月12号，这个当然这个习的 讲话以后，七月三号那个讲话以后，七月十二号丁薛祥讲，然后十六号这个陈一新讲，十七号是这个栗战书讲，十八号是赵克志讲，然后后头就没有后续了。那这种情况呢，显然就是说习家军在中共的这个派系中间啊，各派系中间目前是一个相对孤立的状态，就是其他派系和军队然后封疆大吏都没有什么这个反应。唯一看到有一个反应的就是，哎，这个他这个领导人曾经工作过的这个厦门的一些地方的人大响应了一把，其他的就是说这个省部级官员都没有响应，军方也没有任何态度。那这个事情呢，确实有点耐人寻味。
嗯，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我觉得这个中间可能还酝酿着什么事情。
嗯，
只不过呢，我们现在由于这个信息总是暗箱中间在运作，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判断啊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些意象。谢谢。
好的，那么非常值得观察，值得琢磨啊。现在呢，我们来接电话，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节目中，听听他们的想法。首先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首先，这个民主政权啊，它也治理不了腐败啊。西方的民主都是以夺取世界利益作为前提，然后才能维持。然后这个极权主义啊，它有那个极端性，它要么就是特别好，要么就是特别坏嘛。而毛泽东的时候就特别烂嘛。然后到我觉得习近平他这个他这个成长经历啊，我觉得我还是很看好他的。
嗯
啊，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是福建的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打赢贸易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都需要凝聚全民族的力量，需要定于一尊。只要给全国收入低于100万的人每人发5万元，我相信就可以完成定于一尊。放水闹革命，简直无不胜。
好，谢谢上海唐先生。下一位是青海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许波。我觉得今天王先生跑题了，他并没有提定于一尊。这个定于一尊前后有两个，其实并不是说中央内部有分裂，就好像北大燕雀安知鸿号之志，那么一个词语呢，在中国也可以表达两个意思。
嗯。
第二点就是，即使中央内部有分裂，也应该是一小部分的这个不满，而不能形成一股势力。那么刚才胡平先生说的，会有第二波的这个吹捧之气，我觉得是代表的两股势力斗争，最后一股势力赢了，它才会有吹捧之气。而我们现在不能判断现在有两股势力，那么这个吹捧之气，正如张立凡先生说的，还是一个愿望。所以说，我觉得不会有这个吹捧之风再次袭来。
好的，谢谢青海的孙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是美国之音吗？
对，请抓紧时间。嗯。
我觉得有人说习的权力已经超越了毛和邓，我觉得这种说法很荒谬，因为首先习的能力远远没有达到毛和邓，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也不是毛和邓的实力的。我觉得习想做毛，但是他没有毛和邓的这种能力。我想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我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好，谢谢。
好的，谢谢您。那我就请张立凡先生回应一下您的这种观点，您的这个问题吧。
我都讲过，就是说这个如果权力超过能力，可能会引发很多的政治危机。然后呢，像这个我也讲到这个所谓治小而谋大，这个利小而任重，然后德薄而位尊，这些呢都是很危险的状况。另外，刚才那个头一位先生说那个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然后只有独裁才有效率，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如果是这个现在如此的集权了5年，反了这么多贪腐，为什么还会出这个毒疫苗的事件？ 这个本身就说明这种独裁并没有真正的权威。谢谢。
好的，那么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刚才那个张先生基本上已经谈到了，你谈到这个，尤其是个集权专制和民主的这种对比，根本不像那个先生谈的那个样子。那么首先，你集权专制它就要建立在这个对这个民意、对这个不同意见的这种严厉打压之上，要建立在不间断的政治迫害之上。那么所以用我原来说过的话，那就是说，你民主和专制相比，那就是数人头和砍人头的比较。那无论如何，数人头总是胜过砍人头。
好的，那么我们接着我们下面的问题讨论，来谈谈山西日报。这个网传呢，就是说山西日报呢，它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人大委员长表态之后呢，敢于公开唱反调，主张政治制度不能定于一尊。我先请胡先生首先来谈谈，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山西日报这篇文章不是现在发的，是去年十一月发的啊。第二呢，山西日报这篇文章的标题政治制度不能定于一尊，那和现在的这个习近平讲话栗战书的讲话看上去是相反的，其实呢内容并不见得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们倒是互补的。这个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已经谈到的，你所谓不能定于一尊，就是外宣的，是对外讲的啊，而定于一尊是对内讲的。这是共产党它历来有这么两套话语啊，对外讲多元，讲不能定于一尊；对内呢就讲一元化，讲要定于一尊。就像我们谈到现在美中交流那很不公平不对等，那其实最大的不公平最大的不对等就在于信息的交流不公平不对等。你看来自中国的消息啊，包括中国的官媒网络都可以畅通无阻的进入美国，而美国的信息呢你就不能就被中国所封锁，就不能自由的进入中国啊。那么同样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就是利用了另外一套话语，它的外宣话语，那就是你们不是讲多元吗？你们不是讲言论自由吗？那我有我的言论自由啊，我这一言也是一言呢，所以他就可以以这个理由堂而皇之的进到你的地方来。反过来呢，你的东西要进到他那儿去呢，他要讲一元话了那他要把你禁止掉了。所以这是共产党两套话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山西日报那个文章和现在中央的表态度并没有矛盾啊。倒是另外，在很多网友也查出来，在2013年啊，那个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思想不可定于一尊”。这篇文章倒是和现在的说法针锋相对，因为这篇文章首先就是回顾在毛泽东时代定于一尊，说这个，而且谈到当年崇拜毛泽东的这么荒唐啊，之所以当年崇拜的热潮能够兴起。从历史原因来检讨，那就是中国自古以来习惯于把思想定于一尊的传统在作怪。而且呢，然后这个文章的结论是非常清楚，无论是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经验都表明思想不可以定于一尊。而且谈到呢，作为群众的领袖领导人绝不要用强制的手段把群众的思想这个定于一尊，所以必须要根除思想定于一尊的专制作风。这个看倒是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2013年已经是习近平上台了，再说呢中央党校过去从在习近平当王储的时候就是党校的校长，党校应该说也是他的地盘，可是在2013年呢说出了和今天完全相反的话。这当然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局，就习近平这个当局在政治上在这么几年之间后退了多远。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如果把重炒网上重炒这个山西日报的文章与新华社与新华网不久前转载的那个华国锋认错那个文章联系起来看，以及呢刚才胡先生提到的学习时报的那篇文章，把这些文章都联系起来在一起看呢，就看来中共内部的不同声音看来不是偶然的。那张先生您同意我的判断吗？
同意。我这几篇文章我都看了包括这个胡平先生刚才提的《学习时报》那篇我也看了。这个从《山西日报》那个，正如胡平先生讲的，就是实际上他是顺着这个习的 这个讲话来解释，就是说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
嗯，
然后新华网那篇呢也是旧文章。那现在实际上体制内呢没有人敢说啊，敢写一篇新的社评来讲这个当前存在的问题，这个是明摆在这儿了。所以呢，大家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借题目做文章，那就借以往的这些个文章的话题，然后呢加以传播，其实表达的是他们内心的不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呢，当然就是说体制内可能还有明白人，还有这个思维正常的人，他们早就对毛泽东的那套个人崇拜已经非常熟悉并且深恶痛绝了，但是呢他们又苦于自己身在体制内，他们没有办法表达，所以呢采取这种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一种解读。还有一种解读呢，就是说啊，这个体制内现在很多利益受损，比如说这个反腐运动搞了这么五年多，那对外的很多利益链毕竟是受损了，然后现在中美打贸易战以后，更多的这个利益集团他们在外边的利益也受损了，所以呢这个内外利益受损，这个是其实是最大的痛。其他的什么意识形态啊，什么什么这个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最关注的东西其实就是利益。但是呢正好这个习先生的这个执政的思路呢，把他们这些利益全给搞砸了。但是呢腐败并没有因此结束，那新上来的这些个官员其实他们还是照样搞腐败，所以问题并没有解决。
嗯，
但是呢体制内可能会感到哎苦乐不均这个心存怨恨，这种情况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说这些个文章被从炒，和这个民间的泼墨事件呢，然后还有这个最近我们看到的什么这个领袖像被撤下来呀，然后什么中央电视台播着播着音出个黑影啊，然后这个个人崇拜有所降温呢，这些来看呢，我觉得都是内外互动的一个结果。
嗯，
所以呢这个现在我感觉啊，您这个判断是很对的，肯定是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但是呢这个不同的声音还不足以达到公开挑战的这种程度。
好的，
谢谢。
那么我们呢先给大家读一下网评，然后呢我们接着来讨论这个中共内部的裂痕。希望中国，这位网友说，定于一尊毁于一旦。习近平想无法无天，他叫别人守纪律，自己为所欲为，他不让别人公款吃喝，自己挥霍的让人瞠目。国内经济一塌糊涂，对外却到处撒币，习近平应为现在中国的一切罪恶负责。 Fed D 这位网友说，他说定于一尊这口号呢要编入教材，从小就要灌输，就如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一样的口号，要从娃娃灌输，有利于习皇帝统治霸业永续经营。段宇他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政府高级官员这么明目张胆露骨的吹捧表忠心，是水平太低呢，还是高级黑呢？我一个初中生都说不出这种话来，对现在的中国政府领导班子太失望了。彭 Jack 他说，中共的本质本来就是披着共产主义外衣行古代封建专制之实，中国人千百年来早就习惯了被奴役被压迫，定于一尊就是要让中国人时刻记住中国还有皇帝，那就是庆丰年六年的习皇帝。这是这位姓赖的这位这个赖啊，这位网友他说，要定于一尊呢，首先就要解散共产党，这两个形式本来就相克，龙脉已断，再次革命很快就会降临。我们来继续讨论呢，刚才我们讨论的中国内部的这个裂痕，看来现在中国内部甚至是高层的分裂是一定的，那么肯定不是空穴来风，问题呢只在于如何评估它的程度。首先我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中共这种体制，黑箱作业， 所以我们在外边的人，如果我们都能从外边明白无误的看到了中共高层内的分裂和内斗，那八成是这种内斗都已经结束了啊。当它进行的时候，你在外边是不可能看得那么清楚啊。那但这里呢，问题在于呢，斗争的双方那多少会有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另外呢，他们多多少少也会借助一些方式，间接的对外表达出来，因为他这种表达也是一种他们内斗的一种方式。
嗯。
那么对于中共现在这场内斗呢，我们觉得我们是基于一些首先一些一般性的一种分析，然后再加上对一些特殊事件的这种研究得出的这么一个看法。那么从一般性的分析呢，有些道理，有些结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以习近平上台以来这种选择性的反腐败青出于己那么他肯定会在官场中引起很多很多人的这个不满。你包括前不久对这个邓小平这个外孙女婿的这个处置，尽管他们法律上似乎是脱离的关系，但是你打狗还是欺主呢，你谁都知道，你这么一来，那对邓家的声誉肯定是个打击啊。那邓家他们以那一言他们不会高兴的呀。所以这从很多这一线上，人们都觉得这上面一定是有了事儿啊。就像今年五四北大校这个樊立琴那篇大字报，尽管我也认为那篇大字报不是有什么后台有什么背景，而是樊立琴的个人行为啊，但依据他的社会关系，他的过去的这个经历，尤其是从他大字报所谈到那些事情，你可以相信他表达的是体制内相当一批人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这种反感啊。那么再加上包括你看这个两会通过修改宪法让习近平这个废除了这个任期限制，可是这件事整个进行的过程神神秘秘啊，那个这个中间还搞了很多明显的这个小阴谋诡计，那也看得出来这件事本身啊，在中共高层在党内是并不是大家都欢迎的，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很多做法明显的是霸王硬上弓，这从反面可以看到他们内部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满啊。那么你现在再加上这个贸易战引起的引爆他们内部的不同看法，这个是从外部观察得到的。
嗯，
那很多现在比较务实的人出来讲话，有些是科技界的呀，有些是官员的。那么在这方面观察，整个的基调和前一届的阶段显然是有所下降。那么你从这些迹象表明呢，都这个内部的这个分裂不但是存在，而且应该说是相当严重啊，可以说是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个从来没有过的。你甚至可以说这种分裂的程度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都没有过的啊。在这种体制之下，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啊，他只要还得势，只要他还站在那个位置上啊，那么他不可能进行公开的斗争。所以你在外面呢，只能看到一些这个一些蛛丝马迹。另外呢，正是因为不管反对的人有多少啊，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有一种恰当的方式形成一种集体的这个形成一种集体行动，那么他这种再多的不满，他也仅仅限于一种通过委婉的间接的方式表达，而不可能造成一种实际的政治后果。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大部分理性的分析都认为呢，以习近平目前的地位和他所掌控的这个权力，中共高层发生政变这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那么习本人在目前这个敏感时期还能够高调出访，这就说明了这一点。您同意这种判断吗，张先生？
当然现在是一个敏感时期，那么上次我们也谈到就是出访的问题。那么当然我想第一种可能就是不怕，就是我有把握，所以呢我还敢在这个时候出访。第二种呢就是说麻木，智商不够，觉得自己行，然后呢其实有很多事情已经控制不住了，但是呢还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这种可能也存在。还有一个第三种可能呢，就是回来以后摊牌啊，因为这个本来我们以为说，我看有报道说这个北戴河会议会提前开，那么现在看恐怕还是得到原来的那个传统上的八月初开，那么也就是回来以后摊牌。
嗯，
所以但是所谓政变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大家习惯于把政变看成是好像是什么军事政变，或者是 抓人啊、流血啊这种方式。其实这种方式不一定是唯一的。就以中共执政的历史来看，其实毛泽东跟刘少奇的矛盾从1949年以后就开始，然后呢，从在高饶事件的时候，这个达到一次峰值，然后这个最后牺牲掉了高岗，啊，然后在八大的时候，其实毛泽东的权威也受到过挑战，就是预设了一个这个中共中央的名誉主席，然后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里去掉。哎，后来呢，毛泽东又发动反击，从反右到庐山会议，哎，他又扳回一局。扳回之后，就搞得这个经济一塌糊涂，然后开了7000人大会，那这个大家又来批这个，实际上是批毛了。
嗯。
然后呢，毛回过手来又搞四清，又搞文革，他最终把刘少奇整倒。那这个历史来看，就是说一个政治上的这种变迁，有时候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后当然是毛死了以后才抓了他的遗孀和抓了四人帮这一套，
嗯，
但也有快的就那先例，就是华国锋下台和胡耀邦下台，但是呢，他也没有采取这种军事政变的方式，啊，就是体制内大家开个会就逼退了，
嗯，
实际上就也能做到。然后当然六四事件算是一个特例，那就是说，哎，这个触动了军队。利用这个军委主席的这个权威，然后最后导致就是赵紫阳下台，这种事情也是有先例的。所以我认为那个流血的和不流血的，这个急的和慢的啊，这种各种形式的柔性的和刚性的这种政治变迁都可能发生。
嗯，
但是呢，我们不要认为没有变化。
好的，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啊，我再给大家读几条这个网评，然后我们看到还有电话。首先是金刚吴，他说中共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但分裂即使有也不会对习近平有威胁，哪个党内的人还有人有党性，只有党性，而党性就是服从性啊，上面的庆丰爷是一个十足的疯子，而其他的党员只是会服从的牲畜，连自己的至亲都能出卖，不要指望这样的党有纠错能力。刘汉他说吹捧之风应该会刹车，估计习会低调默默无闻干实事，在习反腐高压下说高层分裂出反对者，估计没有哪个高官会有这个胆量，除非是已经被盯上了。另外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习上台之后大搞个人崇拜，2016年呢曾经有过露骨的拥护习总书记这个核心的表态比赛，今年人大习修改宪法确定了自己终身主席的地位，如今习遇到了软抵抗，口头上大家都拥戴，背地里呢谁也不把他当回事，上至高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董姚琼在光天化日之下泼墨习近平，官员在心里泼墨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习指使自己的马仔重提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可见志大才疏的习如今终于发现他自己就是一个纸老虎。那么现在呢，我们不知道现在电话线上还有没有听啊，已经来不及了。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民众信息坍塌厉害了我的疫苗，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